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西敏小奥里问答第100问。主导文的序言教训我们什么？答：主导文的序言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是教训我们要用敬畏和信靠的心就近上帝，如同儿女就近一个随时能够和乐意帮助我们的父亲一般。又是教训我们应当与别人一同祷告，并为他们祷告。在主导文的首句呢，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为什么首句那么重要？它是我们向上帝祷告的先决条件。如果没有和上帝恢复关系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向上帝祷告的，更不可能按照上帝设立的祷告的规范向上帝祈求。唯有与上帝和好，这是首要条件，是先决的条件，我们才会向上帝祈求，上帝才会悦纳我们。你想，一个肉身的父亲，他怎么可能会向伤害他或伤害他儿子的人给他丰富的恩典呢？不会的。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原来是仇敌的关系，神怎么会听仇敌的祈求呢？不会，除非我们先与上帝和好。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个条件的重要性。有些人认为神是众人的父，是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他们就认为所有的宗教可以一起祷告，一起念主导文，就像20世纪兴起了一些运动一样，各个宗教可以一起共同的为这个宗教的理想而努力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句话只属于基督徒，而不属于非基督徒。主导文的这个思想是要告诉我们，除非一个人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否则没有人能向上帝合宜的、正确的向上帝祈求。因为在前面我们晓得，我们天生不属于神，而是属于撒旦的。只有在我们悔改并信靠耶稣时，才被称为神的后嗣。换句话来说，只有当我们回转，转向基督，我们才变成神的儿女，只有这个时候，我们才会真真实实的做这样的祷告。主耶稣在主导文选择了最亲切的称谓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它不是一个机械的，它也不是一个学习的，它是一种亲密的，它是满怀尊敬，它里面包含了正直和圣洁，里面包含了信心，里面包含了救赎的意义，里面包含了对罪的恨恶，里面包含了对上帝满满的爱。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意味着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和好是付了昂贵的代价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一个罪人怎么可能称圣洁的神为父呢？按照天性来讲，堕落之后，魔鬼就是罪人的父。罪人凡是听从魔鬼的，而这个罪人在没有神的日子中，就是离弃上帝的浪子，任凭己意，不知人生的价值，也没有属灵的概念，更没有属灵的教养。我们在本质上来讲，就是上帝震怒的子女，以神为敌。以弗所书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和上帝之间，它不是一个和睦的状态，它是为敌的。感恩的是，上帝寻找了我们，上帝爱了我们，不是我们寻找神，乃是神寻找了我们。神不以我们这些如虫一样贪婪污秽的罪人为耻，他要让我们称他为父，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。我们原来是仇敌，抵挡他， 神愿意用耶稣的血洁净我们，接纳我们，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使我们这些原来与上帝为敌的人可以与上帝和好，做了上帝的儿女。罗马书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当你称神为父的时候，里面包含了昂贵的代价，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死，使我们与上帝和好。所以说，当一个人重生时，他就得到一位父亲。啊，这位父亲不是指肉身的，肉身的父亲在地上，在我们家里，但这位父亲是创造主，是属灵的，是超越万物的那位创造者。那基督成了我们的长兄，神的儿女成了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保罗就说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这就深深的意味着什么？当我们称神为父的时候，里面充满了救赎的意义。当你说父啊的时候，里面有信心的呼喊，里面有昂贵的代价，里面有极大的感恩，有极大的倚靠，有归回的喜乐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是否知道，神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子，并非因为我们可爱，也并非因为我们比别人更优秀，我们就是仇敌、罪人、可怒之子，从肉身生的，没有一样是好的。我们滚在罪里，滚在血里，我们在残忍当中，我们根本对上帝没有任何的爱。上帝收养我们这样败坏的罪人，上帝收养不是去盖上一个印章就生效了，上帝收养我们是付了极重的代价，他以他卓越的智慧想出一个收养我们的方法，让一个愤怒之子成为应许之子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个极重的代价是什么？借着他儿子的血，将他儿子血的印记盖在了我们的身上，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，在他儿子的救赎当中收养了我们。这是奇妙的爱，这是昂贵的代价。为了成就这样的事，上帝就如此做了。所以上帝收养的是他的敌人，有哪一个人收养孩子会收养一个仇敌呢？他不会收养一个想杀自己的仇人，但是神要收养我们，收养了一个局外人，收养了一个六亲不认的人，收养了一个仇敌，为了彰显他的爱，彰显他的奇妙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只属于基督徒，不属于非基督徒。非基督徒他们不是称神为父，而是称神为公义的法官，他们不能称神为父亲。只有有信心的人，在基督里的人，才能够亲近上帝。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，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以信心的口说父啊，或者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记得，父神是我们的审判官，他是不会忽略任何的罪的。那为什么耶稣又说天上的父呢？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。首先，这不是说神距离太远，以至于我们不能靠近神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是错误的，你不能说上帝离我太远了，我不能靠近上帝，这是一些错误的异教的观点。比如说回教，回教他们称神为阿拉，是在天上的，他们认为阿拉住在遥远的海南想象的地方，啊，他对人呢是有情感的， 但是住得非常的远。那么在回教国家，当他们遇到人类中的贫穷、战争、患难时，他并不像基督教国家啊一样有强烈感，他们往往认为苦难是必然的，他们带着宿命论的态度会说阿拉如此定义，他们不想去救助他人的需要啊，原因是因为阿拉远在天边，以至于人不能够接近他，而这个观念呢啊是错误的，在基督教信仰中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。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就知道，如果说神离我们很远，那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。神在高天之上，他不能用一种距离啊，用一种空间来理解。我们更深信，当一个罪人借着基督是可以随时来到上帝面前的，像儿女来到父亲面前一样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圣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被吩咐要来到神他的面前，是随时的，是坦然无惧的，不需要搬上一个高大的梯子爬到天上去。真正的祷告不是像呼求遥远的阿拉一样，或者不是像呼借着玛利亚在呼求上帝一样，都是错谬的。我们借着基督随时随地可以自由地来到上帝面前。另外，天上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对上帝减少敬畏。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对上帝是没有敬畏的，他既是我们的父，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，但是我们还要对上帝有敬畏之心。你发现孩子对自己的母亲呢，缺乏少许的敬畏，对父亲就有许多的敬畏。父亲不在家，孩子呢就敢反抗母亲，如果父亲在家，孩子变得很顺服。神是我们的父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想怎么行就怎么行，这是错谬的啊！今天有太多的人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，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话语面前，在教会当中对上帝缺乏敬畏，可以说是欲望泛滥的一个时代。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，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祷告天上的父，他是让我们记住神是我们的神，他虽然是我们的父，但是他是天上的父，对他要保有敬畏之心。神与我们的距离相距很近，也相距很远，相距很近是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，相距很远他是在高天之上，他是圣洁无瑕疵的上帝。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应该是以敬畏之心，像摩西一样脱下鞋子来敬畏上帝。我们并非是将两者这个结合一起，而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原来在天上，同时现在因着基督与我们相近，与我们亲近。因为基督既是神，他又是人，在他一个位格里面有两种断然不同的本性。基督是神，他与圣父同有神性，他是人，除了罪之外，他有着我们的样式。耶稣既是神又是人，他将我们带到了天父的面前， 不是将人举到一个不应该有的地位或者贬低神，不是的，是圣洁的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了父的面前。基于这个原因，我们应当存着信心并圣洁恭敬的心来亲近神的原因。所以在天上的父包含了我们对上帝的敬畏，也包含了我们与上帝之间亲近的关系。一个浪子回到了父亲面前。所以说天上的父是要教导我们，我们应当以谦卑、以虚心、以谨慎的心来呼求他，因为上帝是充满无限伟大的神，他有极大的荣耀。传道书也说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挂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在信心里饱含着敬畏和爱称他为父？你有没有存着敬畏的心向天上的父祈求，在神的面前有谦卑、有谨慎，不冒失开口，带着敬畏之心在他面前跪下向他祈求呢？那另外在问答里面还告诉我们，在天上的父，他并非是说我在天上的父，这是要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不应该在极度的孤立中祷告。而这个个人主义深深的烙印在堕落的之人的这个生命当中，就是只有自己独来独往，以自己为中心这种的生活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，凡爱他凡爱生他之神也必爱从神生的。这里不是否认个人向上帝祷告的地位，而是说我们祷告的模式要宽广，因为还有许多是从上帝而生的人，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我们作为许许多多跟从基督之人中的其中一员，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是有许多弟兄姐妹的人，我们的祷告不单是想到自己，也要想到我们认识的、我们同在一起的，尤其是在一间教会委身的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都包含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我们是更广的，包含所有的上帝的儿女。你也会发现在主导文里面，他一直说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们的罪行，我们受的试探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，它是一个复数，它是有许多的人，它是一个群体。所以说主导文没有出现一个单数我字，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一个人用主导文祷告，更加准确地说，在神的国里面，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事，在教会里面，它也不是一个人来过信仰生活。我们应当把自己看为这个身体中的一部分。保罗也说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且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主祷文是要纠正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祈祷，纠正我们迷恋自己的祷告，要爱别人，就如实践一样，要爱人如己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在一间教会委身过信仰生活，你有没有为教会里的传道人、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、为教会里的孩子祷告呢？因为你不是一个人独立的过信仰生活，你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，你要想起肢体的每一个肢体，甚至每一个肢体的存在，为他祈求。当你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了病痛的时候，你不会不关注它，你会关注它、顾惜它、护理它、医治它。那么请问， 你得救了，你加入一间教会，你是否为教会里的人一一的点名去祈求、去祷告？因为这样可以让你和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教会、以上帝的国、以他人为中心的活着，不单对付了我们的罪性，也使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深深的联络，有更美好的团契连结的关系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按照主导文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呢？神若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岂不每一次像孩子跑到父亲面前，向他张口，向他祈求，求他怜悯，救助我们这些败坏可怜的罪人。我们像无助的人一样投靠他，求他帮助我们呢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向你祈求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感谢你，那是因为你付了昂贵的代价，买回了仇敌，买回了效忠魔鬼、效忠这个世界的人。我们是丑陋的，是悖逆的，并非是可爱的，但是你爱我们，你怜恤我们，使我们不单得救，也使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，更可以称你为父，我们想都不敢想。这奇妙的恩典，求主借着话语继续的充充满满的领导我们，使我们在恩典中来称呼你，在恩典中向你祈求，在父与儿女的关系当中来感受救赎的奇妙，也对你保有敬畏。感谢上帝，奉主的名祈求，阿们。